马太福音十四、十五章，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对臣仆说，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希律就想要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为约翰是先知。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，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说，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。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同起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于是打发人去，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了女子，拿去给他母亲。约翰的门徒来，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。这里我们看到希律将施洗约翰斩头的故事。他是大希律的儿子，被称为希律安提帕，四分之一的王，意思是只统治四分之一国土的王。当大希律王死的时候，他有许多的儿子，罗马政府三分他的国土给他三个儿子。杀害施洗约翰的希律安提帕娶了比特拉王的女儿雅瑞塔为妻。当他去罗马拜访他的兄弟腓力时，爱上了腓力的妻子希罗底，并且诱骗他离开丈夫，一起回去成为他的妻子。为了这事，他与妻子比特拉王的女儿雅瑞塔离婚，于是希罗底成了他的妻子。施洗约翰反对他的行为，他直截了当的指责毫无缘故的将雅瑞塔离婚是不合法的，并且与自己兄弟的妻子结婚也是不合理的。施洗约翰大胆的表示反对，因此招致希律的不高兴，将他下到监里，并想要置他于死地。但是百姓都拥护施洗约翰，希律不敢如此做。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在他的古代史的记载可以稍微帮助我们。他说，希律实际上早就想将施洗约翰杀死，因为施洗约翰在百姓中的名声已经威胁到他了。希罗底造成了希律的衰败，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残忍又狡猾的女人。当施洗约翰出言反对她的婚姻时，她内心已经有报复的欲望，所以让她的女儿在希律的生日宴席上跳舞。她女儿名字是萨罗米，她跳的是那种带着诱惑和性感的东方事物。萨罗米可能才十六七岁，她的母亲允许她跳这种舞，可见希罗底是一个没有道德意识的女人。当希律的情欲被萨罗米的舞姿激起时，那瞬间的兴奋及周遭人群的掌声，他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都给你。而他的母亲事先已经教好他要求施洗约翰的头，当他如此要求时，希律想反悔，但因为已经起了誓，所以只好应许了。不久当加勒古勒成为罗马皇帝时，希律的另一个儿子雅基帕被差派来管理以色列，并给他一个王的封号。还记得保罗称他为雅基帕王吗？希罗底对他的丈夫安提帕说，你看雅基帕有王的头衔，你也应该有，因为他有当皇后的欲望，所以为了想要当皇后，他要他的丈夫到罗马去见罗马皇帝加利古勒，要求一个王的头衔。然而希律雅基帕知道了，就先派个信差去见加勒古勒。他说，安提帕是不能信任的，他非常可能会反叛你，他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。于是当安提帕来要求一个王的封号时，希律让他带许多钱财去贿赂加利古勒，不但没有得到封号，加利古勒收了钱却将他放逐到高尔，他的野心就此幻灭。加利古勒对希罗底说，你可以留在这里，假如你希望的话。但是希罗底说，我要与我的丈夫在一起，这是他所做唯一值得称赞的事，所以他就与丈夫一起被放逐到高尔。这位反对上帝的先知，只因为先知勇敢的出言指责他的罪，将先知下狱，这就是他的结局。我们读到耶稣表兄施洗约翰的死亡，希律听到耶稣的名声，虽然他将施洗约翰杀死，但良心却非常不安，所以他说，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无疑的，他相信施洗约翰确实是一个真的先知。在十三节，当耶稣听见了 约翰遭受如此凶暴的杀害，当然非常震惊，他就上船独自退到沙漠野地里去。这里所说的沙漠不是像摩哈或撒哈拉沙漠，而是一个荒废的场所，因为在加利利海附近并没有真正的沙漠，但是有许多荒废及没人居住之处，所以他横过加利利海的一边到一个无人之处。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，当他渡到海的另一边时，已经有许多人等着他。如果你从加百农到博士大，加利利海只有八里宽，不是很远，所以当耶稣他们从加百农出发，从岸边很容易知道小船的方向，人们就绕着湖的上边跑过去，然后在那边等着他。当耶稣为这个可怕的暴行困扰，想独自到无人处思索之事，并且希望有一段时间等候及祷告神，但是到了另一边却又是一大堆人群等着他。耶稣大可无理地说，我到这边来是要得到休息，你们不能放过我吗？我知道当今许多有大事工传福音的人，他们或许会这样说，但是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。上帝给我们一颗像耶稣为神服侍的心，当我们看到人群要有感情，而不是说不，他们为何到这里来，他们难道不知道我要安静，不管什么时候遇见他们，我要以怜悯面对他们。上帝给我一颗对有需要人们的怜悯的心，耶稣总是以怜悯的心来面对有需要的人，他治好了他们的病。这许多人中并不都是真正要找寻他，他们只是要他帮助生病的人。我们很容易对这些人下结论，或是讥刺他们，或是指责他们，他们只要得好处不肯做承诺，这都是真的，但是耶稣却从不责备他们，他仍然不问代价的照顾他们，这就是耶稣让我爱他的缘故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城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。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人孩子约有5000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人孩子约有5000。这里所记载的是令人惊讶的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故事。许多人有困难接受这个神迹，所以当他们念到这个故事时，就用合理的解释而将神迹部分除去。经上告诉我们，这5饼2鱼是来自一个小男孩，说不定当他告诉母亲要过到湖那边去看耶稣时，母亲已经为他准备了一个午餐，而众人聚集在那里。门徒对主说，你最好将他们赶走，他们可以自己买食物。耶稣说，不，他们很饿，可能会昏倒在路上，让我们喂他们。门徒回答说，假如我们有几000元可以买面包，仍旧不够喂这群百姓。耶稣问他们，你们有什么？安德烈说，我们只有一个小男孩带来的5饼2鱼。这对众人有什么好处呢？小男孩将5饼2鱼给了耶稣，耶稣祝福，擘开饼，并且分给众人。有的人就这样解释，当时的人都穿长袍，袖子是系在手腕上，里面带着面包和鱼。当他们饥饿时，每个人都很自私，不肯分享在他们袖子中的小午餐。但是当小男孩往前来，并且奉献出他自己的5饼2鱼时，每个人都被这个小男孩的美丽的行为感动了，并且得到激励。他们都打开了自己的袖子，彼此分享食物，不但足够，而且剩下的还能装满了12篮子。所以是小男孩令人感动的行为激励了众人。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，但上帝对这些混乱上帝话语的人已经预备了一个炙热的地方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先走，让他们上船先渡到那一边，他会让群众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请大家注意，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。对耶稣而言，这是很难受的一天，他才知道他的表兄施洗约翰被西律斩头的暴行，觉得必须单独一会儿， 他与门徒上了船，渡到湖的另一边，但是众人看见他们进行的方向，从加利利海的上端绕过去，等他们的船靠岸，又是一大堆人。耶稣整天教导他们，情绪上因为失去约翰的事件已经非常的疲倦，又整天服侍这一群人，他的身体一定也非常疲劳，从早到晚被众人拥挤，他喂养他们，然后要他们散开。当门徒离去，辛苦的一天，难过的消息，体力的耗尽，是需要休息的时候，但是他却独自上山去祷告。祷告在耶稣的生命中是非常的重要。假如上帝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都需要透过祷告来支取力量，我们这些软弱失败的门徒或跟随者更需要花多少时间祈祷，让上帝来坚固我们。我们会说，哦，我应该要休息了，我要小睡一下，我需要恢复我的体力。但是耶稣却上山，就如经上所说的，他整晚的祷告，祈祷是他力量的来源。他发现祷告的力量，你也可以发现祷告确实是力量的来源。所以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被浪摇撼，从海的另一边格尼撒勒的地方，暴风雨从地中海进入加利利海，通常会来回的经过希纳瑞谷。当风雨在山谷中咆哮时，你是冲着风的方向。门徒面对这个令人恐慌的情形，他们尽力摇桨，避免风浪将他们卷去，因为他们是往加百农方向走，而风是从地中海吹来，他们正在海的中央被风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个小信的人呐、为什么疑惑呢？这可真是个令人惊异的故事。彼得怎么能够在水面上行走，而且好像是如果他眼睛注视耶稣，他可以继续在水面上行走，但突然间可能是一个海浪冲过来溅湿了他的脸。他转头一看，哦，我怎么会在水面上？马上他开始下沉，主啊，救我。我可以想象到耶稣笑着说，你是小信的人，怎么一回事？你开始走得很好啊，彼得。哦，你这个小信的人。我想这里要学的功课是教我们要定睛仰望耶稣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我们很容易将眼睛注视在周遭的环境上，我们开始转头看到凶猛的海浪，看到我们的问题，看到我们的情形，我们就开始沉默。因为我们如果只注视自己每天的问题，我们会下沉的。在此种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定睛在主耶稣身上。谁是海的主人？他能超越风和浪。当彼得定睛在耶稣时，他就能走在海面上。眼睛一离开耶稣，他开始沉默。只要我们继续定睛仰望耶稣，我们就能在水上行走。但是换个角度来说，彼得仍是可钦佩的。当他开始下沉时，他知道呼叫，主救我。我也曾经面对和彼得一样的情形，有多少次我会呼叫着，哦，主救我。而慈爱的主耶稣会说，你这小信的人，你为何疑惑？你走得很好啊。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。他们才亲眼看到上帝大能的彰显。他们过了海，到格尼撒勒地方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。格尼撒勒或叫做 Cenarius， 是水来自地中海区域那个山谷的名字。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耶稣的衣裳并没有什么魔法，但你摸了得医治。医治的果效是因为人的信心，摸着耶稣的衣裳是让人的信心能表现出来，这是比较消极表现的信心。如果这种事存在，那么相信上帝能成就，知道上帝能成就，完全信服并且确信上帝能成就。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是这种人了。如果我生病，有人问我，上帝能医治你？是的，我知道上帝能，我一点都不怀疑。我去医院看到那些医生已经放弃医治的垂危病人，我说，上帝能医治你，我相信上帝，因为上帝成就一切的事。但是我相信上帝的医治是当信心被神触摸而活过来的瞬间发生的。
我认为那些人摸着耶稣的衣裳是令他们信心释放的一个接触点。换句话说，在他们的内心，他们知道当我们摸到他的衣裳时，我就会得到医治。也就是说，在他们心中认为当摸着耶稣的衣裳时，他们释放了他们的信心，这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行为了。我知道上帝能，而且他是神，在那瞬间他们的信心一释放，他们就得了医治了。在新约圣经中有许多指出经接触而释放出信心的经文，耶稣在不同的场合有多多少少不同的接触。当他将泥土抹在瞎子的眼睛，说你往希罗亚池里去洗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，那人相信当他一洗他就能看见，这就是让他释放信心的一个接触点。在旧约中，当先知以利沙要乃曼到约旦河洗七次澡，第七次从河水中起来时将会得到医治，这也是信心释放的接触点。使徒行传记载，当他们将保罗的手帕、汗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时，病人就得医治。彼得在街上行走时，他们会将病人放在街旁，当彼得的影子落在他们身上时，病就得医治。所以彼得的影子落在他们身上就是一个信心释放的接触点。我们好像总是需要释放我们信心的接触点，这样才能使信心活动起来。我以我知道，当信心一活动，是有个接触点释放了信心。这里有很宝贵的功课让我们学习。
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当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这些人长途跋涉来挑战耶稣。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。他们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犹太人有律法，但是在律法之上他们发展出口头的传统，这些口传的条文许多实际上已经替代了律法。传统经常是深植于我们里面，要突破传统比突破任何东西都困难。耶稣不是安于传统的人，他不是一个传统主义者。犹太人还有一本他勒木，里面包含许多册的书，是解释和扩大原有的律法，所以里面记载着许多的传统。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不要因这句话就认为耶稣的门徒是一群肮脏的混混。依照传统，有许多东西会让人不洁净，但是这不洁净是指仪式上的不洁净。假如你摸到一些令你不洁净的东西，你称为不洁净。假如你触摸到的东西是由不洁净之物触摸过，你也是不洁净。对他们而言，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，所以当你走到一个外邦人走过的道路，他的脚掌踏过的沙土将成为不洁，你踏上他们走过的路，你也成为不洁，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。某些食物你吃了也会成为不洁，所以有洗手的传统。为了保证不沾染到或接触任何肮脏之物，有一些洗手的规矩，在你吃东西之前一定要洗手，不然你摸到的食物就成为不洁，而你吃了不洁之物也成了不洁之人。所以他们有洗手的传统礼节，当你洗手时要向上伸出双手，有人将水倒在你的手上，你要上下来回的搓揉，水必须从手腕流下去，因为水成为不洁了。它流过你身上不洁之处，你要确定水不滴到你身上任何部位，所以手向上伸出，让水由舌腕流下，希望水不会流到你的手背或手背的其他部位，否则将会使你成为不洁。人继续倒水在你向上伸出的手上，但是这从你手上流下来的脏水会流到你的手指上，你必须除掉这些脏水。所以现在将手放下，他们将水倒在你的手上，你现在是向下揉搓你的手，最后是搓揉所有的手指头，水仍继续的倒下来，除掉所有的不洁。而这里门徒拿起面包就吃起来，没有经过所有的仪式，这就是耶稣被人质疑的缘故。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圣经上从没有提到你要以这样特殊的方法洗手。在这时候，耶稣几乎要将这个传统丢掉，所以他的门徒被控告违背了传统，没经过传统的仪式洗手就吃了面包。但是他回答说，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？哦，请注意，现今的教会中也可能已发展出一些传统，而这些传统实际上是犯了上帝的诫命。有一位从密苏里州来拜访我们各个他教会，而他在密苏里州的路德教会聚会，崇拜会后他气得发抖地来见我。他说，当你祷告时，
为何不面朝祭坛？我回答说，我不认为耶稣住在祭坛里，但是坚守遗传的人就要一再地问这个问题。这遗传实在是违背了神的诫命，因为我们不能拜任何偶像，所以我们和法利赛人、犹太人差不多，让传统发展到一个地步而违背了神的诫命。因此他们控告耶稣的门徒不遵守传统。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？上帝说，当孝敬父母，又说，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。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咒骂父母，这是神的诫命，你们要孝敬他们，不可咒骂他们。假如在你咒骂之前说，这是对你有好处的，你是又脏又臭的，他们认为他们当供奉给父母的已经做了割耳板献给神了。耶稣指出他们为了守住遗传而废了神的诫命。假冒为善的人呐，耶稣很直接的指责，甚至有点令人吃惊。假冒为善的人呐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现今的教会也发展出许多教条来要人遵守，就如当初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开始遵守人的吩咐和诫命，甚至超过了神的命令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也要明白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耶稣对众人说，注意听，入你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你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哇，这是公然反对传统中所规定的必须洗手的仪式，以及什么食物是可吃的规定。你可以高兴的出去吃一块猪排，不在乎吃了什么会令你不洁，只要确定食物煮熟，所有的条虫、学毛虫都杀死了，你不会受到感染就好。是的，你也可以吃虾子，因为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耶稣说，这植物不是天种的，就会被拔起来。注意，耶稣没有叫他的门徒去和法利赛人争论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彼得说，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。耶稣说，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，又落在茅厕里吗？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放纵、谤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你吃饭前不需要经过洗手的仪式，因为食物不会污秽人，它会经过身体而排泄出去。但是你嘴巴所讲出来的话，显露出你的心意，口中所表达的苦毒、怨恨、贪婪、欲望，这些都是在心里的，由口中表达出来，而且才真能污秽人。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耶稣离开了全是犹太人的区域，进入了推罗西顿的海边腓尼基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耶稣却一言不答，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妇人来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耶稣说，妇人啊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他的儿女就好了。我们很难理解这段经文，耶稣对这妇人的态度不但冷漠，而且几乎有点侮辱。但是让我们注意几件事，耶稣本来就知道他会医治这妇人的女儿，因为他参透万事。圣经不必特为耶稣解释，因为他深知人心，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，知道这个妇人有极大的信心，他很有技巧地将妇人的信心引导出来。耶稣首先以沉默回应妇人仍继续的请求，直到门徒被他搞烦了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你行点好事吧，他真是令人烦哟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妇人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耶稣继续引导他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这医治的恩典是要给以色列的儿女们，不好随意的给外邦人。我们得注意这里两次提到狗的字眼，
犹太人常称外邦人为外邦狗，这是一句脏话。在希伯来文中没有发誓或咒诅的字眼，这是令人稀奇的事。他们所用脏字的字眼就是狗。当时野狗总是一群群的，令人讨厌，因为他们非常凶悍，惹人恨恶，所以通常他们宁可叫外邦人为外邦狗。但是在希腊文中，狗是指小狗，孩子吃饭时狗就围在桌边。那时候他们吃饭不像我们有刀叉汤匙，小孩不用学习餐桌礼仪，他们用手吃东西，吃饭后拿一片面包擦手，将手上油脂擦掉，然后将这片面包丢给围在桌旁的小狗吃。所以当耶稣说这话时，在他们心中是很普遍的画面。妇人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耶稣说，哦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这信心胜过了耶稣的沉默和有点不情愿。这个母亲是面临绝路。你们当中做母亲的有些顽梗的儿女，你们大概不会以为他们是被鬼附，但是这位母亲真是苦恼。她来找耶稣，并且因她的信心得胜了。来找耶稣，不要离去，直到你得到你所求的。这位母亲不会离开，并且她得到耶稣的帮助。耶稣对她说，哦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这句话耶稣也曾对一位罗马的百夫长说过。耶稣离开那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就上山坐下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带着瘸子、瞎子、哑巴、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甚至众人都稀奇，因为看见哑巴说话，残疾的痊愈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上帝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，也没有吃的了。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，恐怕在路上困乏。我们在这地哪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有七个，还有几条小鱼。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，拨开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众人都吃，并且吃饱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装满了七个筐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。耶稣叫众人散去，就上船来马加丹的境界。马加丹位于加利利海边，加百农南边两里处。这个抹大拉玛利亚曾到过的城市已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，今日你可以去参观这废墟。有人没有仔细的念这段经文，他们在马加丹建立了一座教堂，称为鱼饼教会，因为在此地耶稣使四千人吃饱。其实耶稣是在别处喂养了众人之后才到这里，但对旅游的方便，他们将游客带到马加丹废墟看地上的瓷砖，指着瓷砖上的饼和鱼，信誓旦旦地说，这就是耶稣使四千人吃饱的地方。